眼睛看得清清楚楚，念的这个句子耳朵也听得清清楚楚。一个字也没念错，一句也没念颠倒。给诸位说，这就是教广大师所讲的慎思用根。我这个时候用的是六根根性，我用的是见性见色尘色性，用见性见，用闻性闻，高等的修行啊。几个人会啊？啊，学识用根呢，含腿面壁可以学识用根，读诵大乘也可以学识用根的。用熟了啊，就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上，穿衣吃饭待人接物通通学识用根，那就是菩萨了，名副其实的菩萨了。啊，把这个方法的是应用在生活上了，啊，所以你才晓得读诵大乘是菩萨修行重要的一个方法，啊，因为在十个宗派里面，禅宗只是一个宗派啊，其余九宗都属于教下，都没有离开经典的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不，他不邪啊，是这个这个观心参禅或者是参话头，他不这样写，他写的读诵大乘啊，那就是说这个大乘菩萨里面依照经论修行的占绝大多数。知识方法不相同，啊，他的精神方向目标全部都是相同的，啊，都是学识用根，都是立心意识，啊，这个叫真正修行，啊，读经是真正修行，啊，心意识舍掉了，与心意识相应的心所当然都不起作用，所以读经会入定的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也许听说过吧？智者大师念《法华经》入了定。啊，他要用心意识去读，他怎么能入得了定呢？啊，他读《法华经》会入定，我们念经为什么入不了定？我们是用心一时在念，所以入不了定。啊，人家是立心一时去念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原则，他去念。啊，他念到《药王本素品》啊，入定。啊，在定中啊，他有感应。他参加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的法会，哎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出了定，告诉人，释迦牟尼佛这个灵鹫山呢，灵山一会呀还没散呢，他亲自还参加了。说实在话，释迦牟尼佛每一次发挥都没有散，都没有散场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参加啊？《法华经》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弥陀法会也没散，《无量寿经》的法会也没散啊！看看你们哪一位有能力啊，亲遇世尊的法会啊？不明了， 读诵大臣，所以他不愿意念啊。这个实在是智慧浅少啊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啊，念到心清净了，念到定慧成就了，念到破无明见化身了，他还是念。啊，即使证到等觉菩萨果位了，他每一天还是要念。始终不离开。这是这一种修行方法。啊，那么经中也许有很多同学听过，啊，没有念经，单单念一句佛号，他也成就的，没错。啊，单单念这句佛号，谁呢？最初提倡的是大势至菩萨。他那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立心一时，如果不立心一时，那叫什么修行呢？不立心一时怎么能够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呢？没这个道理 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念这句佛号也是立心一时念啊。啊，念经念佛如此，听经还是这个样子啊。大家听经不开悟啊，为什么不开悟呢？用心一时听，别说听这一辈子不开悟，生生世世听上无量阿僧祇劫还是不开悟。啊，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头跟我们讲得好清楚啊，那是讲对听经的人啊，要怎么样听呢？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立言说相就是立第六意识，立名字相就是立第七识，立心缘相就是立第八识，还不是舍实有根吗？啊，这个就是清清楚楚给我们显示出来，听经也要立心意识。啊，心就是第八识，意就是第七摩那识，识就是第六识。啊，听经也得要用立心一时听啊，立心一时说老实话是修行，听经是修行，读经是修行，念佛是修行啊。修什么行呢？把心心所给舍掉，这就是禅家常讲的从根本修啊。我们晓得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啊，尽是过失。那个过失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根源就是心性所啊，所以他这个修行方法是从根拔起，连根把它拔出啊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 绝对不是只有禅家从根本修啊。所以禅宗啊，常常轻视教下，轻视净土，他不晓得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你是用参就观心的方法从根修起，人家教下用读诵，念佛的用支持名号，也是从根本修啊，不亚于观心呢，不亚于参话头啊。啊，凡是轻视别人的，他会不会成就？他决定不会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心里头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哪里来的轻视别人呢？这个轻视嘛，总有分别，有执着才会轻视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禅，他参得再好，他心一时没离开，没离开他那个禅，不管怎么参法，不会开悟。得禅定是可能的，为什么呢？用心一时可以得禅定啊，四禅八定，我罗汉的九次地定都是用心一时修的，都没有立心一时啊。立心一时那是上上禅啊，不是我罗汉辟支佛所能够证得。这一点诸位同学要知道啊，你要是果然明白了，你对于参禅的人讥笑你啊，你也是喝掌阿弥陀佛，不去跟他计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心里清清楚楚，你明白没？啊，碰到外面人说我们是自了汉，说我们是小乘，我们也欢欢喜喜的阿弥陀佛就接受了，不要去计较啊，用不着去跟他辩驳啊。真是六祖所说的吗？啊，看到那个这个根性好的，可以跟他说的，这才能给他说说啊。看到根性劣的不能说的，再喝掌令欢喜就好了啊，不要与任何人争论啊。争论决定违背了佛法啊，佛法是觉悟之法了，这个争论决定是迷惑颠倒啊，只有迷人才会争呢，悟的人不会争啊。迷的人心里面才有意见，悟的人心里没有意见，悟的人心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，这没物啊。啊，那么这一句是说明啊，菩萨修行许许多多方法里面一个重要的方法啊，这今天告诉诸位啊。果然呢，念这个经典呢，立心一时念，你会得定，会开悟啊。如果念了不少年了，念了不少遍了，我怎么还没得定呢？怎么还不开悟啊？我就晓得你这一生呢是不会得定，也不会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立心一时嘛。 还是用心一时在念吗？立心一时是一昧的念下去，一遍一遍的念，绝不起一个妄念。功夫成熟了，水到渠成，自然得定，自然的开悟。到时候豁然通达了。心里常常想着，我什么时候不开悟，什么时候得定，这都是大妄想。读诵里面加上妄想，这个妄想就是障碍。有人念佛，这个发心一心啊，求一心不乱。这个人一生当中决定得不到一心不乱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里头掺杂着一心不乱，这个很糟糕啊。给你说不掺杂，还得要掺杂个一心不乱。所以这个一切错误，一切不成就的那些因素，一条一条都把它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啊，通通把它消除，我们障碍就没有了。这就是业障就消了。业障说老实话，绝对不是说你去拜拜梁皇忏、拜拜水忏啊，什么拜拜大悲忏，业障就消掉了，消不掉啊。从前的人啊，拜忏会消掉，现在的人消不掉。从前人念经会消业障，现在人念经消不了业障。从前人念阿弥陀佛消业障，现在念阿弥陀佛也消不了业障。你知道原因了吧？用心一时，你就消不了业障；立心一时，业障就消除了。原因在此地。你要晓得什么是业障啊？业障就是分别执着。用分别执着，怎么能够把分别执着离开呢？这个话还不能听错，听错犯的过失更大。他不分别不执着，好了，父子也不分了，男女也不分了，那得了吗？你说打仗时连敌人自己人也不分了，这不是糟糕了吗？那就犯了大错了。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没分别，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是随着众生分别而分别，随着众生执着而执着，自己有没有？自己决定没有，这就对了。这是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法。不坏的世间法，世间法就是分别执着，并不破坏众生的分别执着。众生有这个分别执着，他才能建立社会的秩序。世间他才不至于乱。如果我们真的这个分别执着，那就错了，那就永远不能够超越世间了。离开一切分别执 这个超越时间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啊，不要误会了。那么这一句重点还是劝勉我们要认真去读诵，要晓得怎样去读诵，才能收到真实的利益。十一句到这个地方，十句都是自利的，都是属于自行的，只有幕后这一句是利他啊，化他的自行化他才是菩萨。这个化他不简单啊，自行功德圆满了，这才化他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自行的功德还没有，就急着要去化他，心倒是个好心的啊，真像地藏菩萨一样啊，舍己为人的啊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他是真入地狱了。他入了地狱，对人没什么好处。地藏菩萨入地狱是对众生有好处，有利益了。他这入了地狱，很冤枉啊。一个众生也没多了，所以诸位，这个十一句细细去念念呢，就真正明了，度化众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那是个指路的人啊，你要把方向路子指错了怎么办？啊，那个会劝人的人自己没有成就啊，劝人念阿弥陀佛，劝人念阿弥陀经，念无量寿经，这个决定不会错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是这样劝人吗？我们也学会了吧，这个不会错啊，绝对不会啊误人。纵然没讲得清楚，对他是没有害处啊。他纵然念佛不能往生，但是不会堕恶道啊。他要堕恶道，必定是其他因素度的，堕恶道的绝对不会说是念佛堕了恶道的，没这个道理的啊。就是劝人念佛，劝人呢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经，这个不会错啊。劝人念其他的经论有一点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怕那个法门呢不清晰，怕这个，就好像人家害病啊，害病的时候你介绍给他吃药，这要负责任的。你对他那个病啊病情不了解，对这个药性啊也不知道，只看到哎那个人呢生病吃这个药就好了，你看到了这个人也生病了，赶快把这个药给他吃，他害的病不一样，这一吃吃死了。那你要不要负责任？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所以在此地劝告同修，看到有人害病了，最好劝他去看医生， 啊，不要轻易介绍把药成药拿给人吃。啊，是真的，很多法师都是被信徒害死了。啊，我亲眼看到的这个道安法师就是被信徒药死了，毒死了。啊，信徒对师父啊太爱护了。这个送这个药，那个送那个药，都是好药，结果把师傅吃死了。啊，所以我比较聪明啊，什么人送给我的药，我都接受过了，第二天丢到自己楼去，我也不能送给别人，送给别人把别人害死怎么办？啊，所以都当作勒索啊，处理掉了。啊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们下次就不要送药了，买的好药真的很名贵呀、啊，我通通当啰嗦处理掉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万一吃病了怎么办呢？谁负责任啊？啊，所以这个药不能随便吃的。佛法法门不能随便乱介绍人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可以介绍，那就是他是。这个适应的能力很广泛，什么病都可以用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那这个可以，像万金油八卦丹一样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没有，这什么病啊，你吃保险没有害处，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啊，纵然是不能把你治好啊，但是不会加重你的病况啊，这个是叫万应丹呢、啊、介绍这个不害人啊，介绍其他的方法的时候，如果不契机，就要害人。啊，这个对于劝进行者，行者是修行人呐、啊，啊，劝人学佛，劝人修行，啊，帮助他进步，啊，帮助他精进，这个要有智慧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外面有很多劝人参禅、劝人学密、劝人念咒、劝人这样那样，都很危险。啊，那个人也很好心的、啊，啊，不能说他是有心害人的，不是，啊，他真的是好心，啊，但是他确确实实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对于法门不了解，众生根性也不了解，啊，这种盲目的劝进非常危险，啊，纵然是不是有心造罪，可是他的过失就很重，啊，决定是有过失。那么劝人学佛尚且这样的难，那劝个人出家更不容易了，负的责任就更大了。啊，他出家将来是一个好的法师，啊，修行正果，弘法利生，那你的功德太大了。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如果将来他出了家了，羞辱佛门，造作重罪，啊，他造的罪比世间一般人造的罪业是要加倍的重。试问问你要不要负责任？你要负责任啊！怎么可以轻易劝人出家？啊，李老师一生他在台中讲经40多年，李老师从来不劝人出家。啊，他有三不劝。第一个不劝人吃素。第二个不劝人受戒。第三个不劝人出家。那个是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发心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他是决定不劝的。 那你劝人家吃素，有的人呢他是想学佛，就是因为啊他不能吃素，所以他就不来学了。你一定劝他吃素，他下次不敢来了。所以不劝人吃素啊。这个受戒，受戒容易，持戒难呐 啊所以老师一生呢不劝人受戒啊，不劝人出家，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。那是真正有这个慧眼啊，对于这个人真正了解，觉得他出家之后确实是一个人才啊，将来一定能弘法利生呢，弘扬佛法啊。你要看准了，你就劝他可以啊。劝他出家之后，出家以后的机缘也相当不容易，是不是遇到一个真正能够修学的道场，是不是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啊，好的同参道友，这是决定他成败的因素。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！你要把这些问题通通都看到了，决定不敢劝人出家。那么三福到这里跟诸位介绍完了。我跟大家这一次讲的比较详细，有没有近期意呢？差太远了。这十一句深广犹如大海，我能讲的是大海之一滴呀。诸位细细去读诵，细细的思维体会啊，这个确确实实是学佛的基础啊。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啊，并不完全是对修净土而说的啊，因为后面呢佛说得很清楚，说三种业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啊，这一句话呢我们就晓得它这个范围非常非常之广，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它是一切诸佛净业的真因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一切诸佛必修的基本科目。我们怎么能够轻视它呢？那么这一段，这是解释苏超里面呢提到的净业三福。下面呢就是接着下面这一行，是解释莲池大师会合这个灵芝海东啊这两派的说法。他说还以持名为正行，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，这个说法实在讲跟偶业大师的讲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，实在是妙啊！说幻以持名为真行， 是取灵芝一半。佛以持名为发菩提心，是取海东一半。同归至持名号，则何会其意也？啊，这个说法妙。为什么呢？是在讲发菩提心跟持名有密切的关系。菩提心说老实话，就是大彻大悟啊！不说大彻大悟，怎么肯持名？既然认真持名，这个持名必须是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。真正做到这一个境界，必定是彻底觉悟。所以这个和会呀，就非常之恰当的。我们今天这句佛号念不好，缺乏菩提心。但是如果对于这一部经论有相当程度的理解，你会死心塌地去念佛。念到一个阶段呢，菩提心就现前了。念到什么阶段呢？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，你的善根福德超过摩罗汉了。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正德法身大士。所以大势至菩萨说得好啊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境界也就是法身大士不假方便的，不需要借重其他的方法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你念经呢也是一样，喜欢念经的人念经，喜欢念佛的人念佛念佛的人也不要说念经错误了，念经的人也不要说念佛错了，都没错谁错了呢？说人家错了是真错了啊！你还在搞分别执着，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吗？那就叫真错了了不管是念经念佛，总而言之都要念到不夹杂、不间断、不怀疑佛号如此，念经也是如此一面念经一面胡思乱想，这可不行的所以这个我劝初学的同学从念经下手，就念经是容易觉察到你的妄念。念佛的一句佛号划口过去了打一两个妄想，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夹杂妄想不知道。这个念经呢，夹杂妄想容易发觉，一个妄念了他经念错了。在你初学半年当中，只要你把经念熟当中夹杂妄想没关系，只要夹杂熟。三，这个半年之后希望大家这个念经呢要走上修行的道路 啊，修行道路在哪呢？就是你念经打个妄想了，念错了一句了，错一句我这一遍就不算了，从头念起。这个样子要求是从头到尾这一部经念完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，这是功夫。那这是功夫，如果开头念的话，你一天的时候你这一部经绝对念不完。我说念念妄念起来，念念妄念起来，你一部经绝对念不完。所以开头半年的时候希望你念熟啊，打妄想没关系，念熟，熟了以后绝对不许可有妄想啊，那叫功夫啊啊。所以这种功夫比这个念佛的功夫要坚固啊，也就是比念佛的时候摄心呢要难啊。念佛毕竟是很短，一句佛号，尤其念四个字阿弥陀佛，太容易了啊。打个妄想底下还是阿弥陀佛，是不是夹在里面？是不是？那你这个读这个经的时候，一个妄念的时候，这一遍不算了，从头再来，你就晓得这个比这个佛号是要难多了啊。但是在修行人讲的时候，那个功德利益了，确实胜过佛号啊。这是开头啊，希望用这个功夫。真正到心地清净了，用这个功夫训练，训练到一段时期，啊，这个妄念不生了，然后你不读经，单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妄念夹杂，那功夫成就了，啊，决定往生，啊，那决定往生。啊，你要想这个临终的时候不生病，欲知时至，想坐着走站着走自在了，这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了啊。这是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诸位啊，希望大家要认真努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